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爸啦，大家新年快乐啦吼！应听众的要求，所以我们把这个《明治维新史》呢，《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故事》呢，又重播一次啦，请你尽足听啦吼，希望你有所收获啦。你今天听到节目，你讲金发啦，你这个《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的代志，上不是讲过那重播啦，讲你是笨蛋呢？过年都在休困了，不是安尼啦，哦，因为啊，这个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的故事啊，是咱的听众朋友要求阿华来讲的啦。我找足的资料才讲这细节啊。但是呢，讲了呢，再给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给我讲啊，阿华啦，你都重播一遍啦，因为吼、哦，我听一遍记未掉啦，啊，个有诶，我甲我讲吼、哦，啊。我都听到头前，无听到后边。啊，有诶讲我听到中，无听到后边。啊，有诶听到讲我听到后边，无听到中啦。啊，连续四集啊！啊，所以呢，再三甲我讲啊，金发啦，你到过年诶期间哦，重播一下，我讲啊，伫放假日哦，能够持续的休假的时间，听一听明治维新的故事呢。对我们对政治的了解，社会改革有所了解了。啊，新年快乐！啊，多谢各位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那么历史道丁阿华的开讲呢，早起时啊呢，是为了跟各位讲啊，日本近代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明治维新史啊。那么这个题目啊，是咱的听众朋友活出的题目啦。那么咱的听众朋友啊，在那跟金发的拍电话讲。啊，金发啦，你讲真济明治维新的历史啊，啊，片片段段，片片段段啊，你是不是会使甲咱讲一个规套的明治维新的历史啦？那我甲你讲啊，若要讲明治维新整套的历史，每一个细节都讲啊，讲到像个五六天咧讲这个聊天钉安尼啦，讲几年讲不完的啦。所以啊，为了增加大家这个基本的地形呢，后来我修来修去呢，我不要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讲这段历史啊，啊，是会用这个以这个人物为历史呢，来讲这段历史啦，把这段历史的大概呢，讲给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啦。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呢？为什么讲这段历史呢？因为在亚洲整个在近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呢，唯一啊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啊，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啊，影响到日本的历史，嘛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嘛影响到台湾的历史了。那不是因为明治维新的关系呢，啊，中国、韩国、台湾、日本啊，就不是今天的样貌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直被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啊，为什么在日本推动的明治维新啊能够获得漂亮的成功啊，把国家从一个封建的幕府的国家呢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为什么刚一个时代呢由中国光绪皇帝所推动的所谓的康梁变法呢，啊，会失败的这么惨呢、啊？那么这个成功，这个失败呢，就整个亚洲的历史就改观了。成功的国家慢慢的迈向这个啊现代化，失败的中国呢，陷入到一百年的战争的惨祸里面去了。成功啊，失败呢？啊，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呢、啊。也在共啊，一直到今天的共产党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啊政治啊，这和以及台湾的这个政治呢，都是呢康梁变法失败以后所延伸出来的乱局，这叫乱局啊，都到今嘛都还没结束的。至于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啊，使得日本整个的脱胎换骨了。另外呢，一步一脚印，慢慢的成功，到最后呢，但是呢，就在中间走岔了路，走向军国主义去呢，到最后引起了所谓的甲午战争，引起了后来所谓的日俄战争，一步一步到最后呢，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了侵略呢， 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丢下两颗原子弹呢，把这段维新呢画上一个小句点呢。那么这个历史呢是非常的吊诡啊，原因也很多啦。咱就来讲啊，人类啊，从人类的历史里面到底得到什么呢？有些历史学家很失望说啊，人类从历史里面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在历史里面得到教训。那么确实较悲观的人讲，那么较乐观的人讲啊，总是加加减减会当看到啊，人类的足迹啊，到底是怎么走错的，到底是怎么走对的。那么这对咱的条件民主来讲啊，尤其是今天的台湾来讲啊，啊，整个台湾在民主改革的路上面啊，进进退退啊，啊，到底是要向什么所在去啊，到底哪一些人的言行啊，会影响到这整个改革开放的路线成功和不成功啊，咱都会当组织的民主卫生的历史呢，来得到一个教育。所以呢啊，今天听众朋友给我这个功课，很大的一个功课了啊，给我讲民主维新呐。那么我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个很大的功课了，都需要请你把笔记本和笔拿出来了，边贴边记啊。这个因为这个历史太复杂了，不是一个人用头壳啊去硬去记就记得起来啊。不过你当作故事来听啊，嘛袂歹啦。当作是一个故事来听呢，啊，记得起来就记起来，记不起来就是不重要的东西就把它忘掉了，也可以了。那么明治维新当然就要讲到明治天皇这一党啊。那么在日本呢，啊，他们的天皇制度啊，啊是一系万世的，你不能讲叫做一系万世的，而是讲同一个血亲从神武天皇一直到现在呢，从来没有断过了。啊，所以到明治天皇的时候，他是第122代的天皇啊。那么在中国历史里面不是这样啊，改朝换代呢，把你抬个成绩叫给亚都没了啊。唐朝李氏的王，唐朝亡了以后，唐朝的后代呢，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啊，比较幸运的就是流落到民间去了。那么宋朝灭亡的时候啊，赵家的子孙也是逃的逃，亡的亡啊，对不对？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更惨了，连吉安辽东台阿伯村报价，这是在中国历史里面非常残忍的，就是更代一个朝代啊，管你是什么天子啊，啊，中国叫天子是天之子啊，马格里台个赵伯罗的对了。那么在欧洲，他也有点想要像日本这样，但是也是达不到了。那么互相通婚，但是一个朝代结束的时候也是换另外一个王朝啊，譬如说波旁王朝，譬如说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到什么时候结束，波旁王朝到什么时候啊，哪一个皇帝是最后的一个啊波旁王朝的皇帝，都德王朝到谁啊创立谁结束，哎，那拢有一个起起落落。但是目前现在为止呢，日本的天皇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延续了。当然了，日本的天皇说他们是天的子孙呢，啊，他们有历史记载说神武天皇到现在第122代了，但神武天皇到底是谁呢？啊，以及恭喜天的子孙啊，太阳之子啊，但是是吗？啊，我们在苗栗有一个研究，专门研究兰花的专家呢。那后来从研究兰花到研究到徐府，然后他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本书啊，叫做说神武天皇就是徐府啊。他其中举了103个证据呢。啊，这本书在日本发表的时候引起很大的震动了，包括说神武天皇东征的时候啊，日本的传说里面，神武天皇东征啊，在船上架起了三把大弓箭。这架这个大弓箭干什么？那么在秦始皇的记载里面，徐福出海的时候，就向秦始皇借了三把大弓箭。这大弓箭是干嘛？ 因为他要航行到蓬莱仙岛，就是今天的日本的时候，这个途中呢会碰到很多的金鱼的母香金呢、大赤金呢，阻挡这个航道呢，他要射杀这个这个金鱼啊所使用的三把大弓箭。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在秦始皇的《徐福传》里面会出现三把大弓箭？那么神武天皇东征的时候，就是船上搁置的这三把大弓箭呢？类似这样的一个证据，他提了103个证据呢，日本的学者呢几乎没有办法反驳了，但是他们也不承认说，咱神武天皇阿加衰，起立进了秦始皇底下一个大臣而已，所以呢，这个就是民族主义的作祟了啦。那到底是怎么样？咱也无多去确定啦。不过啊，咱不爱讲啊，这远去啦，最起码呢。在日本的人种的血统里面，是由蒙古利亚种从北方来的蒙古利亚种，他们称为骑马民族的血统，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了。来，休困节马上过得等来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发啦，历史道丁阿发啦开讲啊，今要各位讲明治乾隆的故事了。这个明治乾隆的故事呢，是咱的听众朋友。出题目叫我讲的啦，讲你一定要加明治维新的经过呢，规个讲给大家来听。但是明治维新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所以呢，我干脆呢，抓一个明治乾隆啊为中心来讲明治维新的经过啦，用明治乾隆的一生啊来讲到明治维新的大概的骨干啦。所以也只能讲是一个明治维新的骨干历史的大事件而已的。那么在1852年的9月22号啊，那么122代日本第122代的天皇啊，明治天皇来出生啊。那么明治天皇的妈妈叫做中山庆子啊，孙中山的中山，那么庆祝的儿子啊，庆子，中山庆子。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是第121代的天皇孝明天皇啊。孝明天皇就是我们在看电视剧赌鸡里面那个和宫公主嫁给加茂将军的那个和宫公主的哥哥。那么孝明天皇啊和这个中山庆子的爸爸呢是朝廷的大官呢，那么生下来的王子呢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叫做佑宫啊，佑宫是保佑的佑啊，宫殿的宫啊。然后呢给他赐名，满月以后给他赐名叫做牧人皇子，牧人就是和睦的睦，仁爱的仁啊。那么明治天皇要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告一个段落，幕府被推翻以后，把首都呢驻加多呢迁对当家去呢，才改名叫做明治天皇。那么在这刀前啊，他就是一直都就是牧人啊，牧人王子，后来也叫做牧人天皇。那么一直告明治维新告一个段落，把幕府推翻以后。他迁都到东京的时候，同时改为明治天皇了。所以你将来读历史呢，你读到牧人天皇，牧人天皇就是明治天皇啊。那么明治天皇出生的时候呢，他先是住在他的外祖父家里啊。那么他的外祖父呢，当时呢是尊王攘夷派的这个大领导人物了，所以在他的脑袋里面。就是要尊王攘夷，所谓尊王攘夷就是要增加王室的力量啊，增加这个天皇的力量啊。那么要把外国人这个按摩欢呢刮出一笨呢尊王攘夷，当时有一大批的人都是这种思维的，你们讲把外国鬼啊外国欢呐按摩欢呐。该挂嘴头啊，甲中国的清朝、甲满清政府呢，拢赶快的受罚啦。 那么一回到四回呢，这个牧人太子、牧人皇子呢，都是住在他外祖父家里，家家渐渐嘛，从学讲话到这种观念呢、啊，都受到外祖父的影响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牧人王子出生，也就是明治天皇出生的第二年呢、啊，日本都发生了一件真有名的大事情了，就是1853年，这个牧人王子才不满一岁的，还不满一足岁的时候呢，美国的舰队由这个裴里将军呢，啊，这个在历史事件里面是非常有名的。由裴里舰长、裴里将军呢，带领了美国的战舰呢，闯进了江户湾。所谓江户湾，就是今天的东京湾呢。那么牧里将军呢、啊，裴里将军呢，闯进江户湾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呈递到任国书啊，向日本的政府呢，呈递美国总统任命他啊驻日本的国书了。那么这份国书里面就是要逼日本呢和美国开港做生意的。那么当时的日本呢是幕府将军，还是德川幕府的时代。德川幕府啊，他实行的政策呢是就是锁国政策啊。锁国政策大概能谈德川幕府的历史里面就知道，德川家康原来不是主张锁国的人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啊儿子这个啊德川秀忠的继承过程里面呢 啊还有这个东西军有一些将领啊是基督徒啦、天主教徒啦，比如说小西行长啊，他本身就是这个天主教徒，其实追溯到更远，织田信长就是日本早期的天主教徒了。所以德川家康啊很不满意传教士呢卷入到日本的这个政治里面去了，所以后来才下令呢锁国政策，不和日本啊，日本不和这个外国呢来交往啊，不和日本，不和这些外国的国家呢来做生意呢。这个暑假的满清政府嘛是赶快呢，康熙本身是一个对科学很有兴趣的人呐、啊，对什么手表啦、地球仪啦这些东西都是足趣味啊。但是嘛，刚刚后来觉得传教士呢，啊，牵扯到中国的政务太多了，所以呢，一对这个啊外国就没有好印象。那么一直到雍正的时候呢，就开始啊把中国的锁国政策呢来执行了。那么但是呢，锁国了一两百年的时间呢，啊，裴里舰长的舰队闯进了江户湾以后呢，日本呢完全没有能力抵抗了，因为东西日本呢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震撼，当时的日本呢还没有一艘船呢可以越过太平洋、大西洋啊，当时日本船呢顶多就是到朝鲜呢，啊，航行到朝鲜。啊，顶多都在这朝鲜，或者是到中国的这个北方的沿海，或者是顶多一直下到啊泉州这样的地方了。但是呢，突然发现有一种奇形怪状的船，啊，一身都是黑色的，所以他们叫黑船。那么在美国的船呢、啊，竟然军舰呢、啊、就开进了东京湾，越过大平洋、太平洋，而且呢，从很远的地方。就对下田港炮轰下田港，那个炮的射击的距离呢，让日本人吓一跳啊！这个时候呢，靠这点科学先知的人都已经知道说啊，日本在某一些方面呢已经远远落后了啊！就开了两炮就醒过来了，日本人算是敏感了。满清政府一直要到鸦片战争被打得七零八落，才知道人家的船舰炮力已经远远超过他了。超过他呢，跟这个满清呢还死不承认呢。这就是决定到这个国家、两个国家将来命运都不同的所在了。一个国家对外国事务啊是敏感的，一个是迟钝傲慢的。那么江户湾的事件，裴里 啊，来递交总统国书呢，虽然没有得到日本的明确的反应呢，日本也只好呢强迫呢被强迫呢接下了道仁国书。但是裴理舰长给他讲啊，这个你没有余地，没有余地让你鬼混呢、啊。你今年无回答吧，我明年过来啦。所以到了1954年，也就是明治天皇第二回时阵，一回话时阵呢，美国的军舰果然呢如期又到达啊，到达了江户湾呢，这次呢就要弄个清楚了，到底你是日本要开放啊，不要开放？你那不要开放，我美国都给你宣战啊。所以1954年的3月31号呢，美国跟日本呢就签订了所谓的日美亲善条约了。日美亲善条约这第一条的条约还算是一个平等条约的，只是美国表达了啊，他的船舰要来到亚洲的时候啊，啊，美国的船呢、啊、有这个宽利呢在日本加水的，在日本这个填充物资呢，还没有开始谈到日美的这个贸易的问题的，主要是说美国船要到亚洲来的时候，可以在日本加水，可以在日本补充物资了。那么日本呢、啊，就接受了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条约了。但是呢，大概拢怎样呢？你既然接受了日美亲善条约，别的国家当然也就接二连三都来了嘛。而美国也是，啊，咱荷兰、法国敢不较细汉了？所以荷兰、法国接二连三啊，就来向日本的施压啊，比照美国安那来走了。所以作为日本的锁国政策呢，就是这样被打破了。那么也就是日本呢、啊，正式大量的接受到西方的文明的直接的冲击。阿东西德基的西尊呢、啊，明治天皇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里面了、啊。那明治天皇到末世回忆后啊，在日本的天皇制度里面呢、啊，啊，他们有个规矩啊，就是满四岁以后呢，这个天皇就要住进到皇宫里面去了，那么自己要有独立的房间啊，自己要有独立的学问，一定要学习了。那么日本天皇的学习的第一课是学什么呢？一定要先学汉学，学汉文呐、啊，看中国的古文呐、啊。第二个呢，要练习写这个和歌啊，日本的这个传统的骸骨排句短歌。另外就是要学书法，所以你就从这里就看到，他是连中国、日本的传统都要学习。但小朋友马上都得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丁阿华的开讲啊。今日讲到明治天皇的故事呢，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啊要求阿华讲的，和阿华来讲课啦。哦，你现在出这功课了，阿华的读册读到要死了、哦、那么四岁进皇宫，开始学汉学，开始学这个骸骨，学短歌，开始学书法。明治天皇，如我们留下来的金锥珠料夸起来，明治天皇的书法写得非常好啊，他的书法写得已足数也啊，上天嘛比阿华的写得数也啊，他非常调皮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喜欢书法，把书法又写得好了，结果呢把他毛笔拿起来呢啊，在皇宫的各地墙壁上啊，趁着人家不注意，他就把它写在这个墙壁上啊。哈，虽然皇宫里面的这个管理员呢、啊，一直说，这王子这里不能够乱画了。这几百年历史的皇宫的墙壁，你别在维系啊。但是呢，他就是只有这个乐趣的啊，在墙壁上啊来写写字呢，表示叛逆啊。那么到九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写了一手的好书法。那么在那年的七月份呢、啊？也就是九岁的七月份呢，他呢被正式封为皇太子了，也就是被指定为将来要继承天皇的继承人了。 那么到九月份呢、啊，接着两个月以后又加封为亲王啊，加封为亲王，所以就变成牧人亲王。那么在这个九岁的时候呢，在他的记录里面呢、啊，那明治天皇的九岁的时候就要开始读《资治通鉴》了啊。我唔知啊，咱这个咱高回时阵在读什么册啦？可能阿个在读《白雪公主》的吧。但是当时的明治天皇所读的册呢，九岁是读《史记》、读《资治通鉴》的，而且还要练武术啊，爱练剑道，爱练柔道，还要练习骑马。高回都开始练习骑马，还要练习德语。所以明治天皇的德文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明治维新的时候他的军队军制他会去学习德国的军制的关系，因为对德国的事务呢相当理解的。除了念德国的法典法律以外呢，他还念法国的政治的经典，拿破仑政典这些东西呢。高会爱读这些东西呢、啊、等于恶补呢、啊，那么但是高回时阵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到说，有一件代志呢让他印象深刻啊，他九岁的时候爷阿哥呢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在我们看电视剧《赌鸡》这部电视剧里面那个和宫公主啊啊，不是因为后来被德川家茂将军呢啊娶做太太吗？那么这个和宫不是后来和这个赌鸡谋杀也哈吗？天皇的妹妹阿德西，明治天皇的阿哥了，孝明天皇的妹妹。当时呢，因为外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呢，幕府将军又应付不来呢。当时有一派呢，除了尊王攘夷派呢，将军呢这派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呢，所以就有人提出所谓的公武合体的。什么叫公武合体呢？公就是朝廷啊，明治天皇；武就是武家，也就是德川幕府了。就是要把明治天皇和这个啊这个幕府的势力呢两个合起来，一起来对付这个外国来的势力的。那么这个公武合体用什么来代表呢？为了要能够压迫这个国内想要推翻幕府将军的力量啊，啊，就是让德川家茂将军呢，第十四代忘掉了，那么就娶了和宫公主呢，那么孝明天皇呢也答应了，让和宫公主呢嫁给德川家茂了。这在日本的天皇来讲，天皇的妹妹呢嫁给将军家呢，这个是等于是下嫁呢，啊。那么下嫁还不要紧呢，和宫他本来啊就有自己的爱人呢、啊，就是他的表哥智仁天皇啊，啊不是智仁亲王，不是天王，智仁亲王啊是他的爱人呢、啊。但是呢，为了完成这个啊朝廷和这个幕府的之间的合作呢，所以他不得不呢和他的表哥智仁天皇啊来离婚呢。来介乎这个德川家茂将军呢，和宫到现在他的照片呢、啊，他的铜像还出来了，人也无写得真水了，但是呢，伊啊，安尼要过嘴过嘴的，有点像伊能静那个样子。德川家茂却是一个大帅哥，长得像金城武这样的，所以多开始和宫是足唔甘愿呢，哭哭啼啼呀、啊，啊，由京都嫁到江户东京去的。一路上还哭哭啼啼，但是见了德川家茂以后呢，哎，就不哭了啊。那两个人还发展出一段非常动人的爱情呢，啊，但是呢，德川家茂呢后来早死了，很早就死掉了，留下了很凄美的两个人的恋爱的故事了。德川家茂得到这个脚气病呢，这个脚气病当时好几个将军，好几个朝廷里面的贵族都得到脚气病，那脚气病是很简单的事情呢、啊。脚气病你得加特例的喝啊，但是当时的医学就是不了解嘛。 不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得到脚气病，以前的德川啊幕府的将军没有人得脚气病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碾米机啦，米老都用木桩去装的啦，所以那个米糠都留着，吃了以后你就有维他命 A 嘛，维生素 A 嘛，你就不会得到这些啊脚气病嘛。但是到了德川家茂将军的那个时代啊，这个精米机啊，碾米的精米机已经发明了，大家都是要吃白色色的米的，吃久了才变成脚气病了。德川家茂竟然就是后来去带领军队去征伐长州藩的时候，途中呢脚气病发作了来死去。现在想想脚气病会死人，我告诉你，日本在日俄战争，日本在打牡丹社事件，是成千上万几万人得到脚气病死掉的。那现在来讲，以现在的医学来讲，这简直是笑话了。那么所以呢，当初呢啊，德川啊幕府呢娶了和宫，但是呢他的阿哥呢要丢弃自己的爱人去嫁给德川家茂将军呢，躲在家里的一角呢，在那边哭哭啼啼的。那么明治天皇呢看了呢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就立下志愿说，我将来假如即位天皇啊，我绝对不容许德川幕府这么嚣张啊，绝对不让德川幕府呢有欺负这个朝廷天皇的机会的。而且他第二个刚刚印象凶亲美的功，明治天皇的感觉就是，天皇假如没有自己的武力，没有自己的天皇，没有自己的军队呢，迟早受人家欺负了。所以那个时候明治天皇就已经开始有了要拥有自己的武力和军队的观念了。那么明治天皇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幕仁天皇幕仁亲王啊，还没有当天皇，幕仁亲王十二岁的那一年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呢。这个重大的事件的是说啊，因为外国的势力啊，一直一步一步的进入到日本啊，那么已经有一些靠近海边的藩国呢，已经体会到了没有把这个德川幕府推翻了，日本有亡国的危机了。所以已经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倒幕派了，推翻幕府的这个派系了。那么这些倒幕派的武士和这些藩别呢，以土佐藩、长州藩这些为主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些武士啊，阴美雕啊，想要冲进皇宫里面去啊，夹持这个天皇啊，来把幕府呢推翻了。那么这个派别呢，照理说呢是对亲王啊，对天皇啊是支持的，但是他们用的手段是激烈的手段呢，稍微将武士的力量呢啊开进到这个朝廷里面去呢，那么把这个夹天子以令诸侯了，把孝明天皇夹持，然后来对付德川幕府了。那么幸好呢，德川幕府那边的勇木派的武士呢，把这援军呢到达了，结果竟然就在皇宫的外面呢发生了战争呢，武力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明治维新前期就叫做禁门之变呢。禁门之变是禁止禁止禁止的禁门呢、啊，门口的门呢、啊。皇宫以前除了这些朝廷的命官，武士是不可以带着剑进入到皇宫的，武士是没有机会进入皇宫的，所以武士闯进皇宫啊，等于是闯进禁门呢、啊。所以这场内乱呢、啊，就称为叫做禁门之变了、啊。当然，这些啊发动想要夹持天皇的武士啊，在经过这次的失败以后呢，都被处斩的处斩，流放的流放了。那么这些支持想要夹持天皇的藩国呢，当然也受到了这个惩罚了。这个是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发生以前的最严重的一次啊幕府和这个勇幕倒幕派的这个争斗，叫禁门之变。来休息一下，马上我等来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花了。 绿色斗阵阿华啦，开讲的时间加早起时啊，讲闽籍天龙的故事了。那么闽籍天龙啊，在荆门之变呢、啊，更是感受到这边感受到呢，做天龙那无拥有家己的武力，无拥有家己的军队呢，嘛随时会互人强逼的，会随时互人安尼吼生杀由人呐、啊。所以在炮声之中呢，明治天皇更了解到说，将来天皇要拥有军队的一块的决心呢。到了1866年12月26号的时候，这个牧人太子呢，牧人亲皇啊，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已经到满15岁了。那么15岁，他的爸爸呢，孝明天皇呢，他无条无紧突然去世了。啊，今天来讲啊，就是过劳死了。啊，孝明天皇死的时阵才36岁呢，36岁，为什么孝人孝明天皇会这样早死去？迄个极干么？何人糟蹋噶？啊，一方面呢，外面呢、啊、有这个船坚炮利的外国势力呢，不断的在里面呢。由外面向日本来侵略呢，这方面呢，内面呢，都是叉叉叫了。倒幕派、永幕派呢，互相抬来抬去，暗杀来暗杀去，随时拢会发生内部的作战呢。就像孝明天皇所面对的处境，就像光绪皇帝所面对的处境呢。啊，因为安尼呢，孝明天皇啊，啊，都是安尼来。过劳，为了国家的事务啊，来过劳，伤心啊，安尼来安尼死去了。杀到那回死去呢？那么当时的牧人亲王已经是皇太子了，也都是明治天皇，东初是已经皇太子了。所以处理完天皇的丧事以后呢，啊，牧人太子呢就继承为天皇。阿都是明治天皇啊，但是这个时候还称为叫做牧人天皇，所以明治天皇是15岁登基作为天皇啊，15岁就担任了天皇的职务啊。那么牧人天皇阿都是明治天皇啊，他一坐上天皇的位置，就显现出他罕见的这种果断力和他的头脑。牧人天皇15岁上到这个坐上天皇的位置，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竟然马上宣布特赦，而且特赦哪一些人呢？专门特赦那些被幕府将军呢、啊、视为和他作对、和幕府作对的那些有名的学者、有名的武士呢，把他特赦这些人呢、啊。那么你喜欢买明治天皇特赦的这些政治犯，特赦的这些思想家，专门和啊这个将军作对的这些政治犯，那么天皇特别特赦他们出来，当然他马上就变成天皇的心腹嘛。这就是15岁的明治天皇心思已经细腻到这样，他认为自己在这个古爷啊，皇室里面、朝廷里面，假如没有自己的班底啊，没有自己的啊可以信任的人呢、啊，也许被阿拉嘎这类幕府将军呢、啊、来斗争呢。你这个时阵，明治天皇已经很清楚了，日本的走将来的走向必然要走向改革，要走向改革，必然要把幕府这个暮气沉沉的德川幕府推翻了、啊。这就是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其实光绪皇帝也很清楚了，但是呢，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的差别在哪里？明治天皇15岁登上皇帝的位置的时候呢，因老爸已经过身了，没有什么太上皇了。光绪皇帝比较不幸的是，上面还有一个老阿伯啊，啊，就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呢，不但是卖到要死，头脑封闭的要死啊，又活得这么长命，而且大行大事都没管呢、啊，这都是不幸啊！啊，那么慈禧太后说起来啊，在传说里面也是一个天命呢、啊。 慈禧太后原来的姓呢叫做耶赫拉那氏，那么耶赫拉那氏呢，他的祖先呢是一个部落的头目呢，就是八旗军原来满洲人的一个部落的首领呢。结果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清的各部的时候呢，把这个部落呢非常残忍的全部杀光光了，杀光光，杀到最后呢剩下一家人，一个女性逃出去了，也就是耶赫那拉氏，就是慈禧太后的这个祖先呢。他要逃亡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对着天地呢下了诅咒了。他说呢，像努尔哈赤这么残忍的君主啊，对我们的部落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呢，我的后代一定会回到这个满清的王朝里面来，我的后代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个王朝把它灭亡掉了。哈，这个诅咒呢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呢，一两百年以后呢，果然应验到慈禧太后的手上了。所以说人家说这个是蛮可怕的。现在再想想啊，金溥聪就叫做爱新觉罗溥聪啊。啊，中华民国推翻满清的时候呢啊，都是用暗杀的爆炸的去搞了。搞到现在爱新觉罗的后代也来推翻中华民国，这因果来来去去呢就可怕。包括啊，这个俄罗斯的普丁呢当总统，普丁是谁呢？普丁的曾祖父啊，他的祖先呢就是尼古拉二世的身边一个拥有超能力的那个神父啊。啊，您看电影就是很有名的啊，这个神父名字很长，就是姓普丁呢、啊，啊，就叫做普丁呢、啊。那么他后来被这个尼古拉二世的侄儿呢暗杀、枪杀重伤，没有马上死掉呢，他下了诅咒了。假如暗杀我的人是皇室的话，我将来会我的后代子孙会报应的。那么果然呢，后来尼古拉二世呢被共产党整个消灭了。消灭以后呢，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冒出来共产党在衰解体的过程里面，冒出来一个强有力的 CIA 的年轻人呢，谁都不晓得他有什么权力的，莫名其妙他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力的人，这个人是普丁呢。所以呢，这个把他牵扯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啊，牵把历史呢做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明呢、啊，这样才不会觉得历史就拍他给他，对不对？那么穆仁太子呢，特赦的这些政治犯，不但是这样呢，张国辉就有这个胆识呢，15岁他就叫了他的朝廷的最亲信的，叫做延昌巨士的。延昌巨士这个人你一定要记起来，延是延时的延，仓库的仓，巨是很具体的巨，势是势力的势呢，叫这个大臣呢偷偷的写了一封天皇的密令，天皇的诏书呢是不得了的，把这个诏书送到给芝摩，就是萨摩藩呢、啊，九州的鹿儿岛县萨摩藩和长州藩呢、啊，这两个藩呢、啊、是最先接触外国势力，拥有最现代化的船舰，还有现在的长炮长枪部队了。下命令呢叫他们派兵进来京都呢来推翻这个幕府啊。那么这两个藩接到了天皇的明治天皇的密令呢，日本的历史从此以后就进入到天下大乱啊，大改革大冲突的时代啊，越来越精彩了。那明仔再继续来讲明治天皇的故事，今日讲一下，多谢各位的收听。